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桑树上的声音。这是司布真1857年5月31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5章24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在利法因谷战胜了非利士人，他颂赞神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大水冲过一般。大卫刚刚战胜了非利士人，非利士大军就再一次进攻以色列人。这一次非利士人像以色列人带着耶和华的约柜一样，带着他们的神明而来，仿佛胜券在握。然而在耶和华的帮助下，大卫再一次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他们，取得了胜利的荣耀，也焚烧了他们的神像。但请各位再次注意经文描述的细节，非利士人第二次上来与大卫征战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胜了一次就自以为还能再胜而不求问耶和华了，他仍像第一次一样求问耶和华，然后才上去迎战非利士人。大卫深知是靠耶和华的力量取胜的，所以在他没有求问耶和华之前，没有靠自己的力量而冒险迎战，乃是继续求问神说，我可以去对抗他们吗？神告知大卫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桑林对面攻击他们。大卫听到神的命令没有丝毫犹豫，他按吩咐等听到了桑树上有脚步的声音才去迎战，他没有急于求成，乃是甘愿耐心等候，直到桑树顶上有声音，直到得到神行动的指示。大卫说，未得到上帝命令之前，我不会举起矛，也不会举起我的手，免得自己冲锋陷阵，失去了我所要得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大卫，学习在没有神的引导下就不要迈出任何一步的精神。或许你是个一直求问神旨意的人，从上一次的搬家转行做生意到生活处境有变化的时候，每一次你都求问神后才行动，因而蒙受神的祝福，直到如今都很顺利。但你不要以为神的眷顾是源源不断的，或许明天你没有寻求神就贸然行动，只这一次就让你抱憾终身。又或许你因为全心信靠神，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你很有智慧。不论怎样，你们都要像大卫一样，凡事求问耶和华，又像约沙法一样对亚哈说，我不求问耶和华就不上去。你们不必去询问巴利的祭司，那要说，这里不是有一位主的先知吗？我可以在他那里求问耶和华。现在我恳求你们将寻求神后再行动的方式保持下去，不要走到云柱前面。如果神的旨意有所迟延了， 那么就耐心等候神，绝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因为走在神前面是愚昧人的道路，但那寻求耶和华引领的是蒙福的道路。就像圣经所说，这是正路，我要行在其中。我想这真理能应用于在座的大部分人的身上。然而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他不等神的引领就行动，栽了跟头。所以我在这里恳求那些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在没有寻求上帝的引导之前，不要贸然行动。除非他坚信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帮助他更好地服侍上帝。我要告诉他，除非他能肯定神会认同他，否则就会如很多没有寻求神引导的人一样，经历许多的恶果。除非他愿意听我的勉励，我便恳求这些没有寻求神引领的人不要走在神的前面。除非他已经寻求了神，得到神的回复说你可以上去。我已经向各位简单的分享了这节经文所讲的内容，现在我要用另一种方式来分享这节经文。在经文中提到大卫要在听见桑树上有脚步声的时候才去迎战非利士人，当时也许是一片安静，上帝命令大卫不可开战，只等到听见桑树上有脚步的声音。如果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话，那么就非常有意思了。这就像犹太拉比所解释的，天使的脚步声沿着桑树的顶端走过，使桑树沙沙作响，这响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信号。当神的基路伯和以色列人一起去的时候，神军队的大元帅领导着他们，大军在云间行走，在天空中飞舞，沿着桑树走过的时候，他们在天上的脚步声发出响声。我无法判断这句话的真实性，但我要分享的是，听见桑树上有脚步声，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迹象，表明基督徒做事的一些职责。我把职责分为特殊职责和普遍职责，进而分享这节经文。首先，教会里有一些特别的职责，不是给所有人的，乃是神呼召某个人来做的。若我们希望在神的家中履行这种特殊的职责的话，就要询问神有没有呼召我们参与这份特殊的职责。或者说，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印证，才能履行这项特殊的职责。就好像大卫听见桑树上的脚步声后才出来迎战非利士人，否则绝不在没有神的引导下做任何的事情。这种特殊的职责需要有神的呼召。其次，在教会中也有一些一般的职责是神给我们大家的。当我们得到圣灵引导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以积极主动的热心服侍我们的主。第一个重点，个人性的特殊职责。现在我们来分享个人性的特殊职责。在这里我把特殊职责的分享集中在侍奉的职分上。我不认为讲道是神给每个人的职分，我相信传道人讲道的职分是神特别的呼召。不过传道人讲道的这个职分需要他们勒住舌头，学会等候神的差遣。如果没有神的差遣，那么他们就应该留在家里。有些人以为自己站在讲台上就能吸引很多人，他们以为讲道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但我们认为他们连造就人的门槛都不够，他们没有能力连续讲出三句正确的话，也没有领受过从上头来的教训。他们所做的 仅仅是为了名声和金钱，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为了讲道职责的服侍的传道人。在侍奉的人群中，很多人因为缺乏面包而挨饿，他们的服侍并不顺利。我相信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应该去开杂货店或者做点生意，然后在时间有余的情况下学习讲道，偶尔讲一两篇，或者干脆放弃讲道，让其他有恩赐的人来做。对那些没有恩赐的讲道人来说，这样做是更好的服侍教会，服侍神。因为一个没有神话语却在讲道的传道人所做的，不是造就人，乃是在伤害信徒。会众可能只要听见教堂的名字就会感到厌恶，他们会把听到当成是一种枷锁，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一个小时，听的却是没有神话语的讲道，这非常痛苦。所以我真的建议这样的人不要做传道人。我不相信神的本意是让所有人都成为传道人，若神的子民全部都成为了传道人，那么听到的人在哪里呢？我相信侍奉的职分是一种特别的神圣职分，虽然说侍奉的职分不能像大祭司那样有特定的传承和神圣性，侍奉者的能力和祭司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在选召上却是与祭司相类似的。侍奉者必须有神的呼召，像亚伦一样，否则没有人有权利向会众宣讲属灵的事情，除非他相信神已经给了他特别的呼召，除非他领受了某种印证，证明了他的服事是属于神的。牧师不是由主教或者长老的手所按立的，正确的按立乃是由神的灵所按立的，神的大能便借着传道人的讲道传达出来。那么你们中间肯定会有人问道，我怎么样知道自己是被呼召做了传道人的呢？我的弟兄们，我敢说你很快就会明白的。若你真心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成为传道人的话，我邀请你像大卫那样留意桑树发出的响声，要留意神所赐的呼召或者印证。倘若你想知道自己能不能讲道，那么你需要反问自己，我能祷告吗？当我在祷告会中被点名带祷的时候，我是不是能连贯的带祷？在这件事情上我感受过神的帮助吗？如果你能在聚会中带祷的话，那么你需要继续尝试在公开的街道上讲道，在你的家中讲道，去一间小教堂讲道，对你的妻子和孩子讲道，向你的邻居讲道。若没有人来听你的讲道，若你的讲道没有使人来到基督面前，你没有感受桑树上的脚步声，甚至说你发现别人比你的讲道更有果效，更能造就信徒的话，那么我劝你还是停下来吧，不要讲道了。因为要是我没有神呼召就来侍奉的话，就相当于我占了守望人的位置，却没有守望人的使命，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例如那些自封为警察的人不是真正的警察，恐怕他逮捕了人，最终被当作诈骗犯给抓起来。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呼召，没有侍奉的印记，最好不要做，免得我们没有神的使命就擅自行事，没有神的差遣就开始服侍。因为没有神差遣的使命就不能够完成，可能我们在途中就失败了，或者我们所做的不能造就弟兄姐妹，也不能带来益处。各位弟兄姐妹，希望你们清楚，我不是在问你们有没有接受过良好的训练，是不是特别有学识，这些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不看重这些。我要问的是， 你有给主日学的孩子们讲过道吗？你的信息能吸引孩子们吗？你有没有尝试过向一群人讲道？当你讲完道以后，他们被你的信息劝服了吗？你有没有任何的印证，任何的果效，使你相信罪人的灵魂在你的讲道中蒙福了呢？有没有任何的属灵圣徒告诉你，他们的灵魂被你的讲道所喂养了呢？你的讲道有劝服过罪人吗？你有什么理由相信你的讲道使人悔改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话，如果你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我相信这是神的圣灵借着我给你中肯的建议。我建议你最好放弃做传道人的职分，你会成为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主日学教师，你在许多其他方面也会做得很好，但是除非你在做这服事的时候非常有果效，你也有了印证，那么你可以说你是被神呼召的。但若你的服事没有任何果效，那么我不相信你是被神呼召做传道人的，因为被神呼召的服事一定会带有印记的。我记得2年前有一个人给我写了一张纸条，告诉我说他得到了神向他的启示的话语，说我要让他在这个礼拜堂讲道。我就回信给他说，神的感动是双方的，他现在得到的是单方面的启示，只要神也很快的启示我说要我让他在这里讲道，那么他就可以在这里讲道。但在我没有得到神的启示之前，我认为这个人得到的不是对等的启示。为什么神向他启示了，而没有同时向我启示呢？当我回复他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回复了。此外，我也没有得到神给我的启示，所以我猜他不会在这里出现了。尽管对你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但我之所以分享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的传道人。我为任何一个能够讲道的人感谢上帝，但我也要感谢上帝阻止那些不能传道的人。因为如果他们去传道的话，既没有能力，又没有神的差遣，只会自取其辱。你们不必过于惊讶，因为他们距离羞辱的境地不远了。他们没有神的呼召就去讲道，会使福音受到藐视。当他们开始讲道的时候，会轻率地为十字架辩护，反而让人们更加不喜欢十字架了。若这些人什么都不做，反而倒更好。但我这样说不是让人灰心丧志，我要对每一个能力不足的年轻人说，要相信自己是被上帝呼召的人。我也要对每一个真正蒙福的人说，只要我能够帮助你，我就会帮助你。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我祈求全能的神祝福你，使你大大的被神使用，因为教会需要许多的牧师和传道人。然而你的讲道如果不能使灵魂悔改归主的话，那么你就根本没有资格传道。我会为你祷告说，求神勒住你的舌头，你要等候，直到你听到桑树上的脚步声，免得我成为没有呼召没有被差遣的传道人。我们要学习大卫，他等候神，没有神的声音他就不上战场，只等到从天上来的信号，那就是开战的信号，大卫才上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第二个重点，大众性的普遍指责。现在我的弟兄们，我要谈一些对你们许多人来说更实际的事情。你们中间很多人虽然没有蒙召做传道人，但是每一位基督徒也有相应的职责，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也要尽忠职守。首先，教会整体的职责。对基督教会整体来说，我们应该特别注重祷告，在信徒的心中总要寻求神的恩典，使基督的国度降临， 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些时候，神似乎眷顾西安，当教会有大复兴的时候，当神祝福的人被兴起的时候，这对你们来说就像是桑树顶上的脚步声。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见神复兴教会的时候，就是要加倍祷告的记号。我想现在正是需要你们特别祷告的时候。我以英格兰教会那场在安息日晚上埃克塞特礼堂的布道会看作是桑树上脚步的声音。我的弟兄们，面对如此复兴的场景，肯定会有嫉妒之人。我可怜那一时的嫉妒之人，唯愿有1000个像埃克塞特礼堂那样的布道会挤满听众的地方。我要向神大声的呼求，求神怜悯那些嫉妒的人，他是罪人，希望他所怀的嫉妒不会成功。我全心全意的祈祷神祝福这一切。现在我劝你们，我们既看见复兴的迹象，也看见传道人被唤醒，就该更加热心的服侍。传福音的更显出荣耀了，听到的灵又在信徒的中间浇灌。所以求你们加倍热心的祷告，我们要像大卫遵照神的旨意行，不可存嫉妒的心，不可存争竞的心，免得英国教会被不信者击败了。弟兄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尽力去战胜魔鬼，让我们每个人为主大发热心。当我们看到教会有复兴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祷告的信号了。我们要举起忠心之人的手向上帝祷告。如果他们不是忠心的人，他们可以被纠正，但只要他们是正确的，就可以得到祝福。我认为现在基督的教会已经进入了荣耀的时代，这是一个让神子民欢喜雀跃的时候。所以我不应该对教会的侍奉者带着悲观的态度，我们正处于复兴喜乐的时代。甚至说圣洁的怀特菲也没有带来像神如今赐下的复兴境况。现在很多的主教和牧师都出来向穷人传福音，这是神使教会觉醒复兴的时刻。因而我听到了桑树上的脚步声，我听到了教会中强调恩典的教义，福音带着圣灵充满的能力传到四处。我看见神从教会中呼召了很多蒙祝福的人在各处宣讲神的话语。这复兴的景象，我特别指今天的英格兰教会说的，这就是桑树上的脚步声。因此我的弟兄们，现在是时候为主兴起了，让我们更加热心地向神祷告，祷告我们的祷告会能充满呼求的声音，让我们家庭的祷告祭坛也不断地燃烧，让信徒的祷告像香一样升到天父的面前，让我们个人在密室里的代求永不止息。桑树上已经传来了脚步声，这是复兴的时刻，所以弟兄们，兴起吧。
我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用心生命充满我心，渴望新鲜恩膏降临，在你心意恳切祷告，清楚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也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惧 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桑树上的声音的两点内容，特别的职责和大众性的职责中的整体教会的职责。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谈桑树上的声音后面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